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呢，和一个好朋友聊起天来，就发现呢，他在工作上啊，面对了一个挑战。因为呢，他所属的两个老板呢，其实有完全不同的性格。一个呢，是属于每一件事情都要交代的仔仔细细的，非常有条理，非常分明。但是另外一位呢，他是非常有创意型的，常常希望呢，这位员工可以有更多的创意的展现，能够更积极的去回应他各种不同的突发奇想的一个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的这位朋友呢就非常的头痛啊，因为呢他必须要两个老板都需要全心全意的来付出，而且呢是能够马上去回应他们的要求，但是时间就是这么多，他如何能够去做到一个可靠的员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再次要和你谈到一个可靠的品格，我想呢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来轻松一下，让我们的心灵来做一个最好的心灵分多金。而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好的色彩。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生活调色盘，我是黄卫轩。我们上次讲到天空的那种蓝色，浅蓝色啊，给别人那种宁静啊、和平的感觉啊，是因为它那种清晰，那种那种给人那种开阔、宁静的感觉，所以蓝色通常也给别人那种很有理性的分析的能力的一种印象哈。那的确蓝色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跟我们的服装上，在我们运用的得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那个蓝色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好处，对不对？那讲到这个蓝色啊，你要怎么样的搭配哦？那搭配之后又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呢哈？我们想到天空蓝嘛，所以马上就会想到哦，蓝色一定搭配白色啊，就像天空白云啊，那种的搭配方法哦，的确啊，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地中海那边，他们的天空的蓝呢、啊，跟海水的那个蔚蓝啊，整个颜色是 非常的美丽的。那你就可以从画片，或者你去过希腊去旅行的人，你就可以发现啊，在那个海边的房子啊，都是用白色的 哦，所以有白色的外墙，再加上天空的蓝啊，你就会觉得那种给别人那种更是开阔明朗的那种印象哈。那我们中国唐朝时候啊，就已经开始会发现要运用到这种天空蓝色的这种。出现在我们的画里面啊，就可以显示啊，那个时候他们也用了很多的天空的蓝色。那我们看到最多的画的那个颜色是来自于唐朝，由那个我们中国西藏的那个石窑里面的那种壁画所拓下来的画啊。你会发现在西藏的地区的天空，那种不受污染啊，那种蓝啊，好像那种很丰富很浓的那种宝蓝般的蓝色啊。所以在他们的画里面，他们就运用很多这样的蓝色，可是那个蓝色里面他们会搭配的颜色就是红砖，像我们讲的那种红砖色的那种红色哈，有一点点橘啊，或者是那种像那种砖红色哈。那我想你们一定看过很多这样的那种石窟里面的那种壁画所拓下来的画哈，所以好像跟在西藏当地的居民啊，你会记得他们有很多的房子也都是用那种砖红色的那种房子哈，你就可以发现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那他们在西藏地区那种天空的蓝搭配这种红砖色，你会发现他们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颜色，那什么样的颜色呢？你会发现那个也许在壁画里面你也一样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浅浅的青绿色，就是那种像苹果绿一样的那种颜色作为一种点缀啊，而整个的砖红配上天空的蓝啊，就变得好有点传统典雅的味道哦，可是又很丰富哦，所以我们不妨在生活中间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学习啊，就是把蓝色啊配上白色，对不对？那也一样的，我们可以学习蓝色配上砖红色，再加上一点点的那种苹果绿色，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呈现出很丰富的一种色彩的印象。蓝色呢，还可以搭配什么颜色呢？那就是我们最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到郊外去走一走的那种感觉。我们觉得到郊外去走一走啊，好像这个人呢、啊、就变了一样，好像是吸了很多芬多精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啊，看到那种开阔的那种野外啊、天空啊，你就会觉得好像一个礼拜的烦恼、一个礼拜的繁重的工作，好像都可以平衡过来了哈，好，马上又可以应付下个礼拜的生活了哈。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眼帘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天空蓝呢，跟那一大片的草原是什么颜色呢？是不是绿色啊？所以蓝色配绿色啊，有，当然你可以很多种配法，你可以配那种嫩绿色啦，或是青绿色啊，或是苹果绿啊，那都是一种很出色的一种搭配的方法哦，因为你就会给别人很开阔很舒服的感觉。那蓝色，天空的蓝色呢，到了海边啊，配上那种蔚蓝的那种有点那种蓝紫色啊，深蓝色那种大海的颜色啊，你也会觉得很享受，对不对？那这样的颜色可不可以运用到你的房间呢？绝对可以，在你的小小卧室的一角啊，在那个小小的桌子上呢，你可以运用桌布的颜色的变化的搭配呢，你就可以让自己呢一样在自己家里面呢享受那种开阔，或者是那种海洋旁边的那种感受啊。你就用两块布，一块你用的是像天空的蓝，一块呢你就可以用绿色。那你可以把那个蓝色呢你选的是一块布，绿色呢苹果绿呢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垫子，好，你看到没有？那这两个颜色摆在一起，你马上就会觉得很不一样的感受哦。然后你也可以用天空的蓝色配上那蔚蓝海岸的颜色。当然你在家里的那种一沙发椅上面小枕头啊，也是我们最通常拿来运用的，也就是换上一个天空蓝色的靠背垫，再加上一些苹果绿的被垫，或者是呢你用天空的蓝色配上深蓝色像海洋一样的蓝作为一个那个两个枕头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家里的那个角落就会改变一些感觉哦，你不妨拿来试试看。那我们一开始就说到男士们常常会穿那种浅蓝色的衬衫，对不对哈？ 那以前呢，这个浅蓝色的衬衫，他们就会配上深蓝色的西装哈。以前我们说到那个 IBM 的典型的装扮呢，就是深蓝色的西装配上浅蓝色的衬衫啊。他们给别人的感觉呢，就是这么样的理性啊，然后好像很有干练啊的感觉哈。那当然喽，那种深蓝色的西装也给别人那种很有权威的感觉哈。他们现在都改变喽，那他们有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呢，IBM 的主管们呢，他们也会强调加上一条红色的领带哈。我相信当我们有喜宴的时候，男士们最喜欢的就是运用这样配一条红色的领带啊。那红色领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热情啊，所以蓝色呢配上红色的领带呢，就给人家那种理性跟感性的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平衡吧，也可以说是一种协调哈，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么样的理性哈。那浅蓝色的衬衫呢，有没有别的搭配的方式呢？当然有咯，现在呢你在街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喜欢用浅蓝色的衬衫搭配黄色的领带哈。那个黄色给人的感觉啊，是很友善的感觉啊，好像很给人家 friendly 的感觉啊，所以那种理性啊，那种很会分析的浅蓝色呢，又加上了这个柔性的那种很友善的那种形象啊，好像也的确啊，会成为在现在的职场上很喜欢的一种打扮的方法啊。那在美国的波士顿的地区的人呢，他们很传统的这个的一个区域呢，他们会喜欢用将浅蓝色的衬衫搭配深蓝色素色的麻质或是毛料的一种领带啊，因为他们借着那样的一个搭配，就给别人一种稳重、自信、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形象。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需要给别人这样的一个印象，譬如在一个正式的场合里头，我们需要给别人有一种稳重、自信跟责任心哈的一种形象。你有没有想过，有些设计师们把这个浅蓝色衬衫还会配上柔粉红色的领带，你大概不太敢哦。但是呢，你可以发现这些设计师们他们对美是非常的敏感的哦，所以他们也会用一条粉红色的领带啊，让一些夜晚的约会里面呢，就带来了 romantic 很温柔很贴心的那种印象哈。所以深蓝色的西装配上浅蓝色的衬衫，你因为领带的颜色的不同，也就会给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当然咯，浅蓝色的一件衬衫呢，你也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毛衣，譬如像紫红色啊，或是浅灰色的毛衣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那个在好像有一点休闲又不失那种正式的感觉啊。那在维也纳的人，维也纳那边的人呢，他们很喜欢的搭配的方式呢，是用绿色的毛衣来搭配浅蓝色的衬衫哦。我想各个民族都有一些不同的习惯来搭配颜色哦。我们既然觉得蓝色很美，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搭配，那我们尝试一下生活里面增加更多的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我有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要再一次为您进行的都会新贵派，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做一个在品格当中呢越来越成熟，而且呢也能够是活出一个好的品格。在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伟轩黄老师，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要请黄老师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啊。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听到有人说一个比喻啊，说人的信任好像是一个存款簿啊。所以有时候会有这个存款，当然也会有提款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负数啊。不但没存到钱，还被全部提光光。所以我想，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赢得别人的信任呢？
雅玲用这个存款簿的形容哈，实在非常的美啊！常常我们会嫌别人不够信任我们，不给我们很大的空间，什么事都要管我们，我们就觉得很讨厌哈。那他也没有去思考，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存款簿里面啊，我们存进去让别人可以信任你的，是大于你的支出呢，还是你的信任簿里面都是负数哈？所以自然别人就不能够信任你哈。这个比喻啊，真是非常的贴切哈。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里面，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赢得别人的信任，那就是我们在存款，对不对哈？如果我们在常常都在那里提款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存款的时候，当然别人就不会信任你了哈。那不信任你的那个结果呢，是让我们很难过的哈，因为好像他都不给你机会了哈，然后也好像变得就是说，你说什么话他都好像不太采纳了哈，忽然之间你会觉得好像你被孤立了哈，或者说你被冷藏啊，
是完全被冷冻起来了。
对，我想那种感觉实在很不舒服。那当然，在孩子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就会觉得好多人管你哦，怎么好啰嗦，好讨厌，好烦哦。管到最后，他就只有一个字，就是淘啊、皮啊，好看你对我怎样啊，哈。我想这都是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如果能够让别人能够信任你，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其实赢得这个信任呢、啊，我还记得在上周我们有谈到那个可靠的信任感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是有一天我们破产的话，要重新的去恢复那个信任，其实要更花时间了。
对，所以雅玲用这个存款簿啊，我觉得是很美的哈。可能我们只当你失去别人对你失去的信任，或者说你别人对你的信任是不够的哈，你也不知道如何着手的时候呢，你可能你觉得你所做的真是非常的小哈，可能你只能存五毛钱一块钱的哈。那雅玲说的非常的对哈，它就是需要时间哈，你的时间让你的存款累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别人才会对你信任哈。时间跟可靠是可以说是几乎上画上一个等号啊，因为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人家需要经过时间来看你有没有做到，是不是像你所说的。
是，所以我想这可能也真的是一个考验，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可以维持三分钟的热度，但是要这个十分钟都能够维持啊，有时候其实不见得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的确、我想在孩子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他们最跟他们父母要的就是觉得你要给我空间啊，你要相信我啊。
是，所以我不想说，那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开始去培养这样的一个信任感呢？
这样的一个信任感，雅玲也说得很好，雅玲用一个字叫做培养。这个雅玲选这个动词选得很贴切啊，叫培养。培养里面就可以看到啊，什么叫，就像我们栽培一棵树一样哈。第一个我们让他们有晒到阳光，对不对？他们就自然就会成长了哈。那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松土啊、浇水啊、修剪啊、 让他长得更好，对不对哈？那雅玲用这个培养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哈，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能够从将来成为可靠有用的人哈，也一样是用培养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我们先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决定。现在很多的父母都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小孩子他要看他们的兴趣，要看他们的想法，我们现在不能替他们做决定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有些程度我们让孩子们有些机会去做决定哈，我觉得这是件这个时代的一种民主化的一种改变哈。但是呢，当我们把机会给孩子们做决定的时候啊，你往往会发现啊，这个后面收尾巴的呢是父母。
对，所以好像都是孩子在做承诺啊，父母亲在去帮他实践。
对呀，那这个时候啊，你给孩子做决定的权利，但是他却不需要为他的决定去付出责任的时候啊，好像这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像就是给错了。因为我们如果给了他机会做决定，就要在旁边这样子陪着他，支持着他，提醒着他，像浇水一样，修剪一样的去，一定要让他去做到他的承诺。
嗯哼，我想有时候我们比较难持守，会说让孩子去学习来负责任哦。其实一方面会觉得说很心疼哦。我记得过去啊，其实每次到了要赶这个寒暑假作业的时候，多么希望是这个家人呢、能够全家总动员，多好，
是啊，
帮忙写这个日记啦、画画啦。可是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其实如果要是每一年的寒暑假作业都是这样过去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呢，对孩子来说就学会了那个，就是我就赖皮赖到最后一刻我再来做就可以了。
对，还有呢，我也听说啊，现在寒暑假变成是妈妈们作业的竞争啊，因为有妈妈做的你就知道她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对不对哈、所以就会比较咯，所以变成哇，她做得那么好，就是她的妈妈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家的妈妈怎么可以丢脸嘞。
是，所以其实相对之下孩子所能够学的就变得非常少，所以有时候放手而且让孩子去从当中学习和成长，去负责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是的，我觉得我在培基学院，我永远忘不了哈，中间有一个女孩子的身上我看到这个可靠的品格哈，她才不过17岁，在那个训练中心有将近200人的一个训练中心里面啊，她负责那个餐食的供应啊，他才17岁啊，但是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发现他准时上菜上开饭哈、然后他也才17岁应付200个人哦，我们就发现他在厨房里的帮手也不是固定的哦，都是每天早上射间就指示哪一组人今天是到厨房里去帮他的，所以你就会晓得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设计哈，然后分派工作，然后准时把饭食送上桌哈。那我那时候到厨房里面去看他，因为我实在不可思议啊。我们常说美国的东西真难吃啊，但那个礼拜在那个训练中心啊，我们还觉得说，哎，那美国食物还不错嘛。所以你会发现他做的味道也还不错哦，哎，还蛮好吃的啊。然后有时候比外面餐馆我们都觉得还不错的那种感觉哈。那你会想说，哈，才17岁耶，那你怎么读书啊？哈，你花那么多时间呢？因为我们觉得做厨房工作多花时间呐、对不对？就他说不会耶，他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啊，他学习得到很多，在这个组织能力啊，还有很多分配工作啊，哦。还有呢，就是说你遇到任何状况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应变它。
哇，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是综合科学都在里面了。
对对，所以在他的身上呢，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啊，我们就在每一天都有三次的机会去感受他可靠的品格啊，准时给我们吃饭，那这是多么可靠的感受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练习他的可靠，他有没有付出额外的代价呢？常常也会有额外的状况发生嘛，可是他绝对付出他额外的代价。
嗯哼，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可靠，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能够尽量节省这个程序啦，能够尽量好像能省则省哈、尽量不要干我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哲学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的是需要重新来被调整的哈。
对，所以我在这个女孩的我有一次去跟她谈话，正好是她的母亲啊，还有她的妹妹啊，从别州来看她哈。这母亲说她都在这里忙的。都没有时间回家，所以只好他们来了。那他们来当然就在厨房里面帮他了哈。我就思想到，我说这个女孩子她成长的过程里面，她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承受这些责任啊、压力啊，然后去做一件这么美的一件，甚至于我想我这边说是美啊，可是在日常生活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因为只是在厨房里面工作，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训练这样的可靠的品格啊，这就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在以后，他也一样，在任何的时候，他会为了准时供应啊，他能够付出他很多额外的代价。
嗯哼，是。那我想其实建议这个信任，或者说去让别人能够知道我们所承诺的都会实现啊。其实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好像太委屈自己了，可能有很多的比方说误会，或者说可能在那个准时里面我们自己要付上很多的东西。
是啊。
那可是这些的东西都像鸭子划水，别人都不知道的。
对。
我们会觉得诶，那这些的东西谁看到，这些的东西谁在意，或者说我们这样做真的是能够是对我们有用处的吗？或者是说对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生活里面是因着信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长吗？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好像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可靠，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了去达到那个最后的这个目标，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没有达到的时候，诶，那个又好像又觉得说是我们的错的那种感觉。我不想说这个样的一个情绪该怎么样去面对它呢？
我想雅玲，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矛盾跟挫折感哈，也会有害怕哈，因为怕万一你没有办法有那个你所要的那个成果呈现的时候，你又是变成那个是搅局的那个，或者是破坏的那一个哈，或者是说你看吧，大家一堆人在看好戏哈，就觉得你那样做就叫做傻瓜，或者不应该去承担那种额外的责任哈。但是我们这边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要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可靠，被别人信任的时候，大概雅玲我们大概要拼更长，就是说怎么讲呢，要更坚持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成果。可能那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哈，可能那个代价会付出的更大哈，但是一定不要不要这个做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然后就放手了。好，一定要让他有成果出现。
嗯哼，我想这真的是需要坚持哈，需要那个再回到时间的那个原则。所以如果扣除了时间，那个可靠可能只是一个嘴皮说说而已，或者说这个扣除了时间，有很多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了，所以我们就用时间去坚持下去啊。在空中也和您一起互相的来激励，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让这个可靠的品格来支持我们去做对的事。
Where would I see your loving kindness. Help me to see you as you are. Help me to see your loving kindness. Help me to see you as you are. As you really, really are.
再次回到都会男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浩林。这间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都会新贵派，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从自己的本身开始做起啊，能够来培养一个好的品格。可是我想好的品格不见得是容易的事啊，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慢慢的被累积起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不可以看见一个可靠的品格呢？因为这个可靠的品格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也让别人去感受到，别人去累积那个信任哦。所以我们在空中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维轩黄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在刚才我们当中，我们来谈到如何赢得别人的信任呢？其实我们需要开始在这些的小事情上面慢慢的开始存款，然后在时间上面呢也能够让别人去经历啊。那在小朋友的身上呢，或者说我们的孩子身上，可以让他们有一些的机会，有一些的空间去做决定，当然要开始学习负责任啊，不是只做决定。所以我想其实在面对这个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压力啊，都会让我们可能会随时放弃说，哎，我还是不要负责任好了，我还是也许脱身是比较好的。好像我们刚刚所说，其实有时候要坚持还蛮难的哈。我想就这一点，特别请到这个黄老师来谈一谈，面对压力的时候，我想那真的很困难呢。
是啊，在培基学院这个可靠的品格里面，他们有举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资料哈，我看了以后我还真是很佩服哈。他讲到在1840年代呢，他们是一个哈里森总统执政哈，他是共和党的哈里森总统，没有想到呢，他才就职一个月呢，他就过世了。那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呢，这个总统的职位呢，就给了一位那个当时的副总统叫泰勒哈。那这个泰勒副总统呢，当他在他宣誓之后呢，他就在国会里面啊表示说，他说要继承这个哈里逊总统所做的一些的决策哈。那譬如说要当时的一些的经济的问题啊，他希望国会呢能够提出一个美国国库银行的一些法案呐哈。那这些国会的人呢，就经过他这么说了以后呢，大家就努力啊去制定一个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法案啊。然后呢，那泰勒也当时他表示说，你们只要提出我都会支持你们的。所以他们 把这事情做好了以后去跟他呈报的时候呢，他又全盘的反对啊，所以他们又花了一段时间去搞清楚你为什么反对，你反对什么嘛哈，那到底什么地方是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他们搞清楚以后，他们又拟定了一个新的一个法案出来说，他又反对啊，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了以后呢，大家整个政党呢就陷入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环境里头，他们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很多人就开始辞职哈，不愿意参与这位泰勒总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内阁的工作哈。那当时就只有一位啊，他不愿意辞职哈，这个人呢就是叫韦伯斯特。他不辞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这样的一个总统，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一起共事的人，你为什么还要去在这个状况之下去忍辱吞声的，你要去做什么呢？哈、哦，他当时呢在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呢，他仍然坚持的留在他的岗位上，因为那个时候啊，他正在跟英国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那他不想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去影响英国跟加拿大跟他们新英格兰之间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很微妙的一些谈判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就是坚持，他坚持在他的位置上将近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谈判终于到了签订了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呢就对美国政府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啊，到那个时候呢他才辞去了他的公职哈。这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所承受的压力绝对超过我们的压力哈。我相信有一个不愿意支持他或者是一个你都摸不清楚的一个总统，然后呢又有一些政党内阁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在那么混乱的一个状况里面，可能当时也很在还没有成功的谈判的过程里面，他也不可能去说出那些谈判的一些事情来哈，他必须要默默的付出那么多额外的代价，一直到最后能让美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谈判过程中能够赢得很多的保护，赢得很多的好处之后，他才辞去他的公职。
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会面对到很多的压力啊，可能还会有些人会在猜想他会不会是这个为了谋求什么好处哈、
啊，
所以就留在那边很恋战他的职位也说不定哈、
对，
可是他就是为了他有一个任务在身，他希望能够把那个工作做好。所以我想其实在那个可靠的原则当中是不是也很需要那个目标性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好像一个目标或者说去坚持的东西哈，要该去负责的东西，我们好像就很难去忍受那个压力哈。
我想那个目标其实是我们众人都皆知的哈，譬如在婚姻里面就要遵守那婚姻的婚约的目标，对不对？在工作中间我们就是要坚守那任务给我们的一个任务的工作哈，然后我相信其实那个目标不是太难哈、哦，你有没有觉得哈、哦？而是那个我们愿不愿意去那么负那个责任之外，还要去做到那种为额外的代价去负责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是，对，我们好像都是选择比较容易的方式哈、哦、来做。所以，像其实这当中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人他能够也蛮能够去承受那个孤单感。所以，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变成一个人要去面对那个压力了。
是，
所以像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在面对那个可靠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很需要去培养那个独当一面的那种独立精神啊。
对，我想独立的精神就是因为可靠就会让我们能够独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独当一面。好，雅玲，我想独当一面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哈，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人家表示说你有某种的权限哈，那这种权限是可以让你能够挥洒的嘛，对不对？好，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独当一面，但是你千万不能忘记，我们能够独当一面就是因为你人家可以信任你，好，他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因为是你时间里面所赢得别人的信任，是因为你的可靠，那你才能够有独当一面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想曾经在这个雅玲所在的一些的团队当中啊，其实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人啊，是说每次呢其实他都说他可以做一些的事情，那你也真的把事情交给他了，后来之后人怎么就跑掉了。
是
啊。那所以
时间久了，大家就开始每次要把工作再给他的时候，心里都会毛毛的，因为不晓得这一次他到底这样的一个责任可以承担多久。那好像最后又变成是大家要一起来帮他扛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好像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品格，好像真的是跟年龄是无关的感觉。
哎呀，您说的非常的好，我想，可靠的，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年轻人很可靠，啊，胜过一个活了很大一个岁数哈，那这个时候我想我最容易经不起考验的时候，就是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就会把我责任给推卸给别人啊，或是赶快闪呐，赶快躲掉啊，或者说视而不见呐，对不对哈？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他的确是跟年龄是无关的。
嗯哼，所以那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哈？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让孩子从小去学习培养那个负责任的观念是蛮重要的。有没有一些的方法是，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去评断这个人，他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去培养好他那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能力好了。我不想说像在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开始去可能是督促哈，我们在家中的孩子们啦，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家中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这小朋友他们也可以开始学习这个方向呢。
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些教导小朋友的故事哈，其实孩子们不管他年纪几岁啊，好奇怪啊，事情到底有没有做对啊，他们其实心里都有数。好，那我就碰到一个主日学老师啊，他用的方法不会是说，哎，你这样错了，他不会这样说，他会问他说，你觉得这样子对吗？哎，你会，然后他每次发现，哎，孩子都知道他那样子不对，那就问他说，那你知道你不对在哪里吗？哎，你会发现孩子们也都答得出来，知道说不对在哪里。好，那所以他全部就都用问的方法。那如果你知道这样不对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该怎么办呢？诶，他发现孩子也都答得出来哈，所以他都也有一种感受，他说，哎呀，小孩什么都明白啊，你不用说他都知道，但是呢他就会去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啊，他觉得他可不可以溜得掉他觉得他可以溜得掉，他就不理他，他也不管他诶，但是呢你不让他溜掉的时候，好吧，他就硬着头皮，他就得要去想他要怎么去改过来，他怎么办，然后呢改过来怎么办了以后呢，你不能就说，哦，那你知道了就行了，你要陪着他，看着他，让他把那个怎么样去改过来的事情把它做完哦，所以我从这位主日学老师身上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真的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一颗良心啊，所以好像里面都有颗良知良心啊，呵呵，那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也很清楚什么是对，什么要怎么办，其实有时候都还想得出来啊，那我觉得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让他们有可以躲得过的一种想法哈，而让他们勇敢的去面对他们的问题，勇敢的去为他们的问题去付出代价。
嗯哼，所以变得说其实大人们也要开始言出必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如果你没有做好事情的话好，就比方说不能有什么不管是奖赏或者是处罚，可是后来呢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不了了之，
对，
当然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要去处罚孩子或什么，只是他会觉得说那我好像可以就是躲掉了，
对，
好，
对，
所以其实就会留下了一个觉得好像不是你所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可靠的一个印象在里面。
或者说我们很喜欢用那个有些话去吓他们
是
你再不乖你就怎样这样子，然后那大概我们大家都不能讲这样的话
所以我想其实让孩子们懂得他是为自己要开始学习负责，我想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啊，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成年礼啊，成人礼，所以其实这方面也是好像特别是在一些这个原住民朋友啊，他们就真的是这个男生要上山去打猎回来哈，就代表说他有能力去好像养一个家，或者说去证明他自己能够负责任。那其实等到这个的典礼很隆重的过去之后，他好像也对自己有一些的期许跟认知啊。
是呀，的确我们好像看到那个原住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成人礼哈，我相信 的确哈，就是也是一种考验啊。虽然你的年龄到了某一种程度，但是你能不能为你的行为去付出责任，你们能不能为你的话去付出你的责任，付出你的代价哈，这些都是可靠啊。那一个人长大成人，我相信这是件很美的事情哈，但是也就是运用可靠的品格哈，来帮助我们无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去学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一个可靠的人之外呢，虽然我们的年龄有的时候也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成人了，那但是我们都还需要学习可靠哈，可靠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付出责任。在这里讲到，就像孙叔叔他对他的婚约也一样是运用可靠去坚持他在婚约里面所承诺孙妈妈的，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我相信这中间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我想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离婚率这么高的一个时代里面哈，那这样的一个可靠的品格显得格外的重要。我想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会希望帮自己的儿女是挑到可靠的另外一半，可是相对之下，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是成为别人可靠的那一半。所以我想有些的东西是就是慢慢的开始训练和累积了。那我想我们在今天的最后啊，也是我们来谈到这个可靠的品格啊，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请到黄文轩黄老师算是做一点点小小的结论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在面对这个可靠的一个品格的训练过程，有时候那个压力或者是说自己也会觉得有很多是其实也不大愿意啊，或可是就是要强迫自己去做，所以在生活里面那个信任可能才慢慢被累积起来。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特别做一个回顾，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有哪些的点我们是应该开始去注意到的？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自己所说的话哈，是所说的话是不是做得到哈，如果你可能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去说这样的话。那当然有的时候是你觉得你有这颗心去做，但有时候忙乱哦，你会忘记了哈，所以你就告诉对方，要对方提醒你。我觉得朋友之间彼此的提醒哈，那你也主动要求别人来提醒你啊，因为不一定是你有心去做不到，而是你疏忽了嘛哈。然后呢，然后当然呢，要能够在你的工作上跟在你的任何的婚约誓约上面要忠心哈。那还有呢，我们很喜欢去找借口啊。我也很想在这边用曾经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哈，去做对的事情啊，比去解释啊为什么不做要容易的多了哈。就是说你常常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解释为什么你做不到哈，为什么你放弃了哈，为什么这个事情演变到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跟当初说的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很习惯用很多的解释啊去解释那就是做不到嘛，怎么样嘛，好那种感觉哈。结果这句话他竟然说，你努力去做对的事情，竟然比那个解释还要简单哈。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这么想说，去做对事情也很难呢，哈。你要去这么多人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那么多人有给你那么多的困难呢，那你要去做对的事情，你会觉得其实比不做还要难呢。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有时候是好像就有人说，其实当我们开始去觉得饶恕别人是很困难的，可是其实真正饶恕之后你才发现，哇，那其实更轻松无比啊。
是。
所以我们去做到我们所承诺的可能要比去解释要更好。所以我想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还会有个更坏的习惯，就是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也不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也懒得解释啊，那就更惨了。
对对对对，
溜之大吉就更不好了。
对呀、或者是说我们学会的就是说不要傻傻愣在那里嘛，那人家事情都看到你在就叫你做嘛，哈，所以你就算会溜啊。
是，所以如果我们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在品格上面被建造，所以我们溜掉了 我们就少了一次机会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希望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对的事情，而不要只是想说我用什么样的借口，或者说就觉得自己达不到了，我们仍然去坚持，让时间呢去证明我们是一个可靠的人。我想我们今天的空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了黄维轩黄老师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不管环境不管压力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去坚守我们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你也愿意吗？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的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了，拜拜。